坐拥一块土地并不稀奇，但有一块长满人参的地就很特别了。本期嘉宾江明涛就是这样一位生活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花旗参农场主，也是一位拥有20年科研经验的心脏生理学博士和心血管问题专家，人称江博。花旗参就是我们所说的西洋参，而江博所在的威斯康星州马拉松郡贡献了美国95%的花旗参产量。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江博当年会弃医从农？当医学博士改行种地，他会不会有什么秘密武器？还有，美国并不是一个流行吃人参的国家，那花旗参的种植是怎么在威斯康星州流行开的？在那之后，花旗参又是因为怎样的机缘巧合远销到了我们中国？
谢谢欣欣啊，我姓江啊，姜太公的姜，江明涛，是威斯康星马拉松花旗参的农场主兼长工啊，在加拿大拿了这个心脏生理学博士，好吧，96年来到威斯康星啊，做了大概10年心脏研究，做到这个 assistant professor， 后来脑袋进水了啊，就到了这个乡下，在这种植花旗参啊，过去12年。完成了从学生啊、学者、教授到农民跟一个小业主的这个转变。今天在这个马拉松县，好吧啊 ，Marathon County， 马拉松县，在威斯康星中部，是美国花旗参之都。
那我就称呼您江博了。江博，您老家是哪里的？
我老家是山东乳山市吧，啊，银滩开发区，大家听说了吧？那就是我的老家。当然，我生长在山沟里面。
那您小的时候种过地吗？
严格说没有，不过呢，这个叫暑假吧，回到地里帮忙，到生产队，那个时候还挣工分吧，好吧？啊，我呢是跟妈妈在农村长大，父亲在城里工作。我记得我这个初中吧，不对，小学4年级，这个生产小队给我1天4份工分，好吗？作为学生这个优秀学生代表，受到表扬。哈哈哈，跟这个是在农村长大，这个干过一些农活，但是那就是小时候吧，跟着这个生产队里干了一点，严格说不是农业的把式。
哎，那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和决心，让您从医生转到了一个种高旗参的农民？因为这个转变还是特别大的，而且据我所知，应该很少有华人在美国这边是从事农业种植业的吧？您是特别少有的这样的，而且已经做得特别大。
这叫剑走偏锋吧？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有激情，是这样。我呢？我是60年代的人，好吧，马上过甲子，下周这周就过甲子了
啊。
小时候生长的环境是这个为这个衣食而奋斗，对农村嘛，大自然、阳光、土地有一些特殊的这个感情。至于我为什么从博士教授到农民，这中间这个当然有很多故事啊。最主要的是自己从小这个。上学，从8岁上学到了这个初中学、初中、高中、初中、大学、博士后，从来没想过自己真正想做什么，好吧？因为那个时候信息都比较闭塞的，一路走过来，到了这个45岁，突然有一个 midlife crisis 中年危机，好吧？我在威斯康星这个时间很长啊，刚来头2年，每年到1月份、2月份。我96年的，97年、98年1月份、2月份的日子特别难过，好吧，就活不下去的感觉。后来意识到是个季节性抑郁，因为威斯康星冬天特别长，你也见不到阳光，缺乏这个维生素 D 吧，跟这个可能 serotonin 血清素分泌的少了一点，所以特别抑郁，就想换个活法。当时有这个机会，好吧，我太太她这个到乡下来行医，好吧，跟我另外两个同学在这边 所以我就到了从城里从密尔沃基啊、到了我们现在这个城市叫 Wausau Wisconsin， 是这个马拉松现驻地啊、这儿呢是美国滑雪新之都，所以我过来以后因地制宜啊、从这个经销开始，后来这个在贵人相助把自己变成了农民，所以十二年之后可以给你分享自己的这个甜酸苦辣，好吧？
啊，
苦中有甜吧，苦中有甜。
哎、那我先想问一问，为什么威斯康星州这个州它会盛产花旗参呢？是因为它的气候、地形、土壤的一些因素造成的吗？
怎么说呢？叫天时、地利、人和，好吧？花旗参呢，就是是美国乡镇的俗称。在马拉松县有100多年的历史，从啊1906年开始吧，到现在多少了？110多年历史，所以有它的传统。这叫天时，天时是这个天气好吧？这边啊北纬45度，啊冬季酷寒啊，夏季凉爽，适合参的生长。这个地利对吧？土壤、气候，然后这个人和是什么意思？无论哪一行它需要经验吧。那么在马拉松县有这个多少代人的传承，家族一代代传下来的各种经验啊、所以现在经过100多年后成为这个美国华新之都。目前马拉松县这方圆百里生产了美国 90-95% 的这个种植参，所以我在这儿就像在茅台镇卖茅台酒的感觉，好吧？
啊哇，那您卖的茅台占这个茅台镇总量的多少？
我们呢是这个半路出家，一步一步走过来，这个自得其乐吧，好吧？是根据自己的这个生产规模，根据大家的需要啊，这个一步步发展到现在，从这个我们这个4年前说我们卖了8000万只参，像麦当劳，我们算一下卖了多少参。大概4年以前，我们就已经经销到了这个1万磅的样子。后来这个随着贸易战呢、以及经营模式的改变，有一部分批发，这样量就更大一些了。我们当然一直零售，一直是我们主项，跟大家这个直接见面。
哇，那这么一听，感觉威斯康星就像咱们国内的东北一样，怪不得它也产生，
对，我们的纬度实际上是这个哈尔滨的纬度，好吧？哈尔滨的纬度比这个吉林呢、辽宁这些主产区还稍微还北一稍微北一些，更冷一些。所以这边这个气候这个适合甚至生长，当然生长比较慢，所以这个质量相对这个什么味道口感都更好一些。
嗯，对，我在想是不是还因为威斯康星州跟其他州相比较的地广人稀，然后受城市化的影响少一点，所以它的这个土壤的这个肥度，包括里面的一些微量元素的含量可能都会比较好，这是我的一个猜想。
你说的正是，事实上你美国这个中西部吧幅员辽阔土壤肥沃，而且种参需要处女地，什么意思？没有种过参的地，你种过参了就不能再种参了，好不好？这个把养种过参之后把养分呢、吸收了，另外呢还留下一些毒素不利于下一代生长。那么在威斯康星这个地方吧，处女地很多，地广人稀吧，另外这个土壤比较特殊因为种参它这个参呢喜湿怕涝，这个土壤要求很高。我是刚才说了，处女地之外还不能积水，因为参是多年生植物吧，要是有水积水多的话就烂掉了，所以我们这是得天独厚的条件。
那最一开始是谁在种花旗参？就您在当地应该也接触到了很多其他的参农，他们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我呢，因为学术出身，所以对这个花旗参的历史特别感兴趣，好吧？这边刚才谈到最早的这个大家族种参呢，是1906年开始，本地一家德国后裔吧，叫 Farms Brothers。当时他们要做皮毛养狐狸，做皮毛生意需要这个买这个种狐狸嘛，他们进山 采集野生化鸡身，哎，那个时候野生化鸡身比较多了，采集的种子，然后到大田里面，一到大田，做一个人工太阳遮阳棚，哎，这样种植扩大规模，希望这个帮助他们采购这个母狐狸，哎，他们进行培育种选育，他们的皮毛生，哎，皮毛生意这个实际上做到这个美国最大了，在1927年、1929年吧。纽约秋季一次拍卖就到了103万美元了，相当于现在5000万美元吧。所以他们在这个家族皮毛跟这个花鸡身产业相辅相成，在逐渐把这个传统传下来了。
哎，那您知道这个花鸡身是怎么传到咱中国的吗？
花鸡身或者说是西洋参吧，是原产美国了。中国的那个叫人参，好吧，韩国参啊，中国跟这个韩国都是这个人参，叫 Panax Jensen， 啊，美国这个叫 Panax Quinquefolia， 都是这个五加科的植物，但它是这个怎么说是表兄弟吧，它不是这个美国的参搬到中国去之后，或者中国的参搬到美国之后变种。西洋参什么时候传到中国呢？最早1707年，当时法国传教士，在这个东北给乾隆皇帝吧做这个绘制地图，好吧？他这个有一天他病了，就爬不上马啊，陪同他的满大人呢，就在林子里面给他取了这么一颗神秘的植物，给他这个熬汤喝，结果他喝了半小时之后，哎，浑身热血沸腾，好吗？啊，让他这个力气大增，哎。他觉得这个植物很神奇啊，就照葫芦花瓢，包括它的形态，好吗？叶子、根、须以及它周围的环境，他就写了一篇这个文章，发到了这个Catholic Church 的 Journal， 就是这个天主教传教士的这个杂志，在英国发表。4年之后，在加拿大魁北克省，另外一个法国传教士读到这个文章，哎，安图索骥就在美国，就在加拿大。魁北克省在印第安人帮助下找到了花鸡参，好吧，当时叫西洋参嘛。近代传到大陆去了，是80年代初期，好吧，种子从美国的种子传到大陆去了。现在知道现在大陆生产规模是多少吗？是威斯康星的5倍。
对，而且我还查了一下，花鸡参之所以叫花鸡参，是因为当时从美国这边进口过来，然后它的包装纸上就画了美国国旗，然后因为美国国旗有红白蓝三种颜色，而且上面有很多的条纹五角星，看起来很花哨，所以早期的时候很多东亚国家他们会称美国的国旗为花旗，所以花旗参这个名字也是这么得来的。我觉得这个还挺有趣的，
这个传言有些道理，好吧，实在情况真实情况是这样，1711年，在这个魁北克发现啊，结果当时是法属殖民地嘛，所以他们就大量挖掘向中国出口。后来呢，大概100多年后，美国建国是1776年对吧？那就说50年后，这个挖到美国来了。美国刚刚独立啊，当时需要给打开这个外贸市场，因为当时英国对它禁运嘛，所以在。美国建国后第6年1784年有一艘商船叫 Empress of China， 中国公主号，在1784年2月23号从纽约港驶发珠江口，这个船上就带了这个30吨花鸡参，还有银锭跟皮毛，因为当时美国国旗星条旗嘛，对吧，到了广东，大家一看，哎呀，这个与英国大英帝国的旗子不一样，就叫为花旗国，这才是花旗参的来源。当时肯定是没有包装啊，当时都是大桶的，好吧？
哦，是这样。
对，当时大桶的，对，
那当时的那些花旗参，我估计大部分是野生的，所以大家主要是上山挖这个参。那现在是不是更多的是人工栽种的这样的？
你说太对了，这个1784年那个时候。绝对全是野生的啊！当时这个美国这个至少从密西西比河以东吧，这个原始森林好吧，基本都有。在顶峰时期，我看了一下美国海关统计吧，向中国出口了60万磅，按照当时这个3亿人口算， 60万磅，一磅大概200只，好吧，好像100个人能吃到一，中国大概100人能吃到一只野生花旗参，不得了的事儿。
哎，那现在在威斯康星州，您知道大概有多少的这样的，花旗参生产，有多少参农，您了解吗？
这个数据比较准确啊。95年之前吧，1995年之前，现在说是多少？三十年以前，威斯康星曾经有1500家参农。
哦。
后来因为这个加拿大参啊，种子传到加拿大去，在90年代后期，因为加拿大参的竞争下，倒闭了90%。这几年因为贸易战的原因，我估计有大概20%-30%又这个贸易战的疫情吧，因为20%-30%的又这个退了，或者是这个告别了这个行业。估计现在大概最多不超过150家，主要是白人，还有这个。本地的苗族人，但华人也不多，就那么几家两三家吧。
哎，您说这个，花旗参它是美国特产，但好像美国人自己不太吃，是吧？
美国人吃，但是呢，就是说这个知名度不够，好吧？不光是这个说美国大众啊不了解美国本土的特产，包括威斯康星人，我估计10个人里面大概有8个人也不知道威斯康星还有西洋参，好吧？这是因为这个，第一，他们这个草药文化吧，没这个传统。第二呢，花旗参呢，这个味道哈，这个根的这个味道比较特殊，是一个叫英文是叫 acquired taste， 需要适应，叫土腥味儿，好吧？他们叫土腥味儿。我们说华人说，哎呀，没这个味道我不吃哈。所以他们吃的一般是这个提神物，好吧？做着能量饮料啦，或者这个或者是胶囊，这种的形式比较常见一下。喝茶或者制点这个参煲汤还是比较少，但是是在逐渐在增加。
那您的这个参场大概有多大？可以给我们一个大概的概念吗？就是它相当于多少个足球场？
我呢有一个合伙人，好吗？我创业时候遇到这个我的贵人叫蒙克家族 Monk Family。后来他们家的品牌名叫 Monk Garden， 中文翻译叫蒙克。他们家这个有600亩林子，林地跟农田，600英亩，好吧，600英亩，畜牧大概4800。我们自己后来又这个买地换地租地，因为种参呢只能这个用一次，好吧，所以我们每3-5年都要换新的参场所以这我们过去我自己吧，我们过去10年已经换了1、2、3、4呀，我们已经到了第5个生产了，所以一直在变，因为这个一个地收获完了就永远告别了啊，这一辈子不会回来，下一辈子也不会来，100年内大概不会再用啊。
那这个人参哈，总给人一种千年才能长成的感觉。那如果是种植花旗参的话，多长时间能丰收？
说到千年老参，对吧？你要看我们公司商标叫马拉松吧，一个奔跑的这个人参，我们说叫千年老参会奔跑，好吧？是这个概念。我们借用了这个地名、人名，跟公司名字地名产业名字。种植咱们分两边说，野生花旗参在美国这个联邦政府规定，最少5年才能收获，好吧？一般都是10到15年之上。种植花旗参在威斯康星大部分是3年，种植3年，好吧，在地理上是4年，从播种到收获上是4年，但是这个3年大概估计70%-80%都收获了20%大概是这个4年生，偶尔5年甚至6年，当然我们这个今年有5年生，以前有过6年生，今年我看有11年生。都是非常非常难的，好吧，非常难，非常难。
明白。那您要自己亲自下地吗？还是咱可以实现一定程度上的机械化？
这个我拔草的速度是本地苗族大妈的4倍，好吧。种参呢是一个劳动密集性的一个行业，因为机械化不是所有都能达到，当然从耕地打桩，好吧，耕地打桩背地这个喷水，这可以机械化，但是拔草 跟这个啊遮阳棚啊都是需要人工。比方说啊，我们说这个一英地吧，这因为我们要模拟自然环境，所以要把遮阳棚啊，遮阳棚这个每两尺一个这个。每两尺一个铁环要搁到钢丝绳上，这个每一个都是人工勾上去的，好吧？这个我算了一下，一英亩应该是144英尺，168×11，大概5000个钩子吧，好吧？就是对一个都要人工挂上去。你想一想，我有一个这个抖音的一个录音，我说哎，挂了一个，还有9999个。这个人工还是非常啊，非常非常这个什么，非常多的。
对，我看您之前的采访，其中还提到，您还会运用您的科研思维，然后来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比如说如何调节这个土壤的湿度呀、酸碱度呀、其中的微量元素呀，是不是？因为花旗参它比较娇贵，就必须这些所有的东西都万事俱备，才能长出健康优质的花旗参。
啊，你说的很对啊。那么野山参呢，10年、20年、30年，甚至100年都有，对吧？我在地里要等到100年的话，我就得饿死，对不对？所以种植参是这个基本种植条件嘛，从酸碱度啊，钙镁以及这个营养素都调整到啊，基本上最理想的状态，特别是有机质，好吧？我们这个种参，比方说养地种植4年，实际上在之前2年都要备地啊，增加有机质。我们用这个种些大豆啊、麦子啊等等，给它放到地里面做有机质，然后要测一下酸碱度。酸碱度这个你是需要人工调节，好吧？它不能太酸，也不能太这个太咸。太碱，大概 pH 6.5 到7吧，这个样子。微量元素也是你这个有机啊是补充不来的，所以你就要这个调整，比方说这个钙呀、磷，对吧？啊，每年我们还要做这个土壤分析以及叶子分析，看它缺乏什么，啊，才能保证它健康成长，啊，缺一不可。至于这个逆向思维，好吧？啊，美国农业都有一套非常成熟的一些土壤管理，好吧？我呢，当然是从研究心脏这个钙离子调节，到研究土壤这个钙离子调节，这个还有点距离。我是钙调节的专家，主要研究心脏内的，现在要研究这个土壤里面的，所以啊，需要补充很多功课。另外，我说了，这个土壤是种参成功最关键，土壤选错了，啊，你就是啊叫。事倍功半，好吧？土壤选好吧，就事半功倍。你要保证这个第一处女地，好吧？过去50年到100年没种过参的地，这是一个。第二呢，要保证土壤也没有污染。第三要这个保证这土地排水性好，不能积水，那么有时候我们去做人工改良，好吧？我刚才说提到这个是。科学思维，这个我听人说，哎呀，你看吧，这个地里不能加这个玉米杆，好吧？玉米杆要用3年才能烂掉。我一想，太好了，我种参就需要3-4年，对吧？3-4年它正好，哎，给我当什么？当导水管，哎，这样就防止是积水嘛。所以我不同想法，好吧？有不同的这个理解。对别人来说这是个障碍，对我来说太好了，正好利用它不容易腐烂的这个特性做导水管，这是一个方面。还有这个科学思维用于这个来判断参的作用，比方说参的果浆啊，我们有个加工厂，参的果浆呢都每年就像河水排到河水去了，这果浆实际上是非常强大的药，好吧？就非常可惜，农业部说，哎呀，你这造成河水污染，把河水的那个河水里的氧气给去掉，好吧？一测啊，环境说是这个养分降低啊，氧气降低。我说，哎呦，你这大数据啊，太好了！这说明什么？人参果浆可以抗氧化
啊？
好吧，哎，所以我们的思维与这一般农民思维还是有区别的。
哇， 这个科研人员搞农业就是不一样。
哎，所以我们也得用逆向思维，哎，想把这事情这个在他们看来是一种环境的破坏，对我看来，哎呦，可以充分利用它这个特性来做这个抗氧化，做新产品。
嗯，明白。对，嗯，我在网上也看到过花旗参果实图片，长得还挺好看的，红彤彤的，小小的，有点像山楂一样，但是是微型的山楂。
山参果这个那个是药，不是水果啊，不能当水果吃啊。所以我们来的客人就推荐，哎，常最多吃三颗。不要吃多，哎，结果有人就不听嘛，我们一个大巴，因为每周以前呢，每周都芝加哥上来这个tour bus 这个旅行大巴来，一个年轻小伙子自己吃了八颗，下一周第二次来，他说江波，我也跟你坦白，我说怎么了？他说我上次来吃了八颗生果，结果我鼻子到芝加哥还没到芝加哥，我鼻子就出血了。说药性很强啊，这是生果果浆的生命之源。
嗯，江博，你刚刚提到您农场这个参主要是直接面向消费者。那您也会就是去给这种药材供应商甚至一些参行供货吗？因为我在这边的华人超市的旁边会见到一些专门卖这种中国中草药或者是人参的这样的一些店，就是您会和他们也合作吗？
未来会的，我们因为现在知名度越来越高吧，大家找我们越来越多，我们之前是直销为主，好吧，是面的是叫 C B2C 这个与客户见面，现在过去两年吧，这个做开发做这个什么批发稍微多一点。另外在国内嘛，我们与这个国药同仁堂也合作。
哎，那您的这个客群主要是在美的华人居多，还是卖到国内的比较多？
我们前五年前六年主要是在美国做品牌吧，美国为主，现在是这个国内市场逐渐打开，知名度也高，好吧，我们的刚提到的我们合伙人家族那个蒙克啊，蒙克家族的品牌，现在有同仁堂国际还作为这个国际旗舰店的一个代理的一个品牌，所以逐步进入国内市场，未来估计国内市场成分会越来越大。
哎，那除了像咱们中国人，然后还有韩国人，世界上还有哪些国家的人民，他们也是很喜欢人参或者是类似的这种中草药的？
人参或者花旗参实际上在美国是这个保健品里面销量第一的，好吧？目前进口这个威斯康辛参主要向这个亚洲跟欧洲出口，亚洲是大陆为主，好吧？大概70%到中国，另外我们像这个台湾、香港还有日本，出口一些。韩国呢，因为它的市场保护的非常高，大概要付关税400%，所以就对美国参有些限制。欧洲呢，像德国对吧？他们是药厂，他们进这个每年要进大概进一大批这个做药。
对，因为您刚刚也提到了嘛，就是这几年中国和美国之间有这个经贸摩擦，肯定也是影响了关税，影响了这个您那个马拉松线的花旗参卖到国内。那我估计大家是不是也要考虑如何拓展一下新的市场，能挺过这个贸易战，或者是给自己的产品打开更多的销路？
你说的很对，这个我们说花旗参，美国威斯康辛花旗参产业是靠天吃饭。天气与天朝，好吧，中美关系紧张啊，这个我中美这个什么一咳嗽，我们这都感冒啊，我得肺炎。花旗参因为是打开了中美贸易之先河，所以有象征意义啊，产业不大，但是有象征意义，所以在这个贸易战开始在第一轮之前啊，2018年4月份我们就上榜了。现在这个我们进口大概赋税跟这个增值税大概 42.5%， 比这个贸易战之前高了很多很多。加上这个疫情影响中美航班吧，所以对整个美国的零售业 既甚能打击击打，好吧，这个行业应该说是过去30年的这个冬天刚刚爬出来吧。未来希望这个疫情结束吧，至少这个中美之间通航，可能对这个行业会有这个会喘一口气吧。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要转型吧，我们在开发一些新的产品，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Botanical Series， 我们的美国草药系列，另外我们在能量饮料啊，还是这个能量食品的这个 Nutraceutical 营养食品方面，可能都会开发新产品。
那江博，您看这个种植这个花旗参，除了刚刚聊到的这种田园牧歌一般的生活，然后还要考虑这个国际大事，对吧？然后如何开发新产品，这个应对新潮流。那开一个农场，您还会需要操心哪一些事情呢？
这个一个一个行业吧，这个资金、市场、人员，对吧？都需要啊，缺一不可。那么当然我开始做事叫无知者无为，摸着石头过河，跌跌撞撞啊，一路走过来，也得到不少贵人相助吧，走到现在也不容易啊，感谢大家支持啊，因为我们的确是希望把这个威斯康星最好的产品带给大家啊。在这个免疫在这个疫情期间吧，我们也做了很多这个很多工作。2000年2月份在美国疫情开始之前，我们已经向全社会好吧免费发放了大概1500家发放了肾虚，让大家来煲汤煮茶，这个提高免疫，这个不限于华人，实际上都很多是美国白人都，只要当时只要要我们都提供了。我们现在大家这个我们更多的是做一些这个普及科研知识普及方面的教育吧，因为国内在新冠肺炎呢身与新冠肺炎的这个抵抗作用，好吧，有一些独到的一些认识，比方说国内张伯礼院士吧，就推荐参对这个帮助新冠肺炎的病人。我们当然我这边要说一下，在美国我们说这个香参是这个保健品，是食品不诊断治疗预防任何疾病在中国是药材，是有功效的，大家是根据自己需求。
那您看您之前是从事这个心脏研究的，那从您专业角度来看，这个花旗参它和心血管系统有什么关系吗？
参的作用严格说是综合性的参包括人参或者西洋参里面的营养成分药用成分叫的这个人参皂苷或者皂带或者统称人参皂苷 sacopin 或者是 ginsengoside，还有多糖人参多糖大部分是大概说可以提高免疫，那么人参皂苷呢或者人参皂带不同皂苷它这个对不同系统有作用，比方说这个西洋参里面是 RBE 为主，好吧，它对心血管吧有这个舒张血管还有这个抗凝血的作用。我们在这儿这个本地的医生对外科手术之前一定要病人提前一周停止吃这个花旗参，为什么？因为它有这个血液稀释作用，抗凝血的作用功能，防止术中的出血。当然术后呢，多长时间也不要吃。同样道理，西洋参它有扩张血管的功能，这个我们推测是通过这个一氧化氮，好吧，刺激血管内皮生成一氧化氮 nitric oxide， 来舒张血管内皮这个平滑肌。同样呢也是同样的一个小分子一氧化氮，它会抑制血小板的凝结有抗凝的作用这对血管心血管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呢。
那您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进补一点花旗参呢？
严格说40岁以上的吧，各种年龄段根据需求都可以我们不推荐40岁以下的孩子吃，但是你要是孩子集中力这个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消化不良，对吧可以吃一点。当然广东人从2岁就开始吃了一般是这个第一是这个工作压力大的人，您要是这个想协力完成一个项目了做一个工程，对吧，但要考试什么你这个时候可以补充一点花旗参来帮你提神。这个我做这一行11年十年前遇到一个波士顿的一个朋友了，他到这来打冬天跑到这来，他说他考大学的时候他妈妈让他吃这个参茶，结果他有36小时没睡觉。所以 所以贴身命还是非常还是明显的，非常非常明显。这是对年轻人或者是这个打工族。第二，对这个中年人以上吧，因为心血管呢，这个还有各种内分泌各种功能这开始这个下降，常吃一点，对吧？舒张血管，活血，防止心血管意外。另外，对这个更年期的男女吧，都有帮助。我们是滋阴补阳，因为它这个有提气功能，好吧？可以减少，比方说这个更年期妇女她的这个潮热了，以及这个情绪变化，可以这个改善这些症状。因为它有扩血管作用吧，所以有这个有壮阳的作用，好吧？像威哥一样，他们作用道理差不多，都是通过这一氧化氮的作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说糖尿病的病人，好吧，糖尿病的病人他这个除了这个比方说胰岛素分泌降低这个人造的可以刺激胰岛素分泌之外，另外它可以这个减少胰岛素造成的心血管神经的副作用，因为它可以扩张血管，可以改善这个周围这个血管的循环微循环，以及神经的营养，可以防止这个肢端坏阻，这糖尿病晚期肢端坏阻，还有这个视网膜失明，这都是人血流不通的原因，可以有一些帮助。
那服用花旗参的时候有什么禁忌吗？就像您刚刚提到了，比如说做手术之前不能吃，然后一次不能吃太多，对，这样的一些小提示吧。
这个我们做这一行业，不光要告诉你怎么吃，还告诉你什么时候不能吃，好吧？吃多少刚才说了，这个你要是有出血性倾向，比方说你本身血小板减少家族性的，其实可能会造成你这个止血功能下降，所以要注意这个事情比方你平时这种一碰皮下就出血，对吧？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血管比较脆，要注意你要吃量比较少，好吧？这是第一。第二是这个术前对吧，至少十天不要吃，术后呢一个星期之后吧可以吃，可以这个活血化瘀，好吧，可以促进这个伤口的恢复。第三，这个对雌激素敏感性的肿瘤，好吧，听好了，对雌激素敏感性肿瘤，尤其比方说卵巢癌，不建议吃对乳腺癌给这个子宫肌瘤这个目前没有定论因为人造肝里面呢可能有这个类雌激素的作用这也是它能辅助这个比方说更年期的妇女改善这些更年期症状，但同时它又刺激卵巢吧所以不建议吃，在这个在有肿瘤的情况下不建议吃，或至少不长期吃，好吧？它是这几个方面吧。中风病人呢中风就是脑出血嘛，有这个出血性中风跟这个栓塞性中风。出血性中风应该是不太适合，因为它有活血作用，容易出血。这个栓塞型的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尤其在急性期不要吃，但是这个对长期预防心血管这个血管栓塞还是有帮助的。这个欣欣我还要提醒大家，好吧，我们说这么多功能，但是在美国呢这个花旗参是这个食品或者是保健品food supplement不能诊断治疗预防任何疾病大家要知道这件事情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对，我说叫我们平常说上述好 ,the above statements have not been approved by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我们说的没有经过 FDA 批准，好吧。
对。那您现在主要就是卖整颗的参或者是参片嘛，就您会开发一些新的产品嘛。就您刚刚提到了那个花旗参的这个浆果，我还挺感兴趣的，因为我觉得可以做成化妆品，说不定护肤品。
对了，我们做过酒，好吧，做过这个香皂参皂同时这个我们还有参花这些都是可以做成的。我们这个有这个传统的这个参是颗粒这个切片还有一些提纯物，好吧，用来这个做胶囊。另外跟这个做一些研发方面，好吧，因为人造肝某些这个高度提纯的产品，像这个 RH1 跟这个 CK RG3 可以用来这个防止这个什么防止跟治疗肿瘤，这都是 目前正在做的事情。
嗯，明白。哎，那从您的这个销售数据来看，嗯，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年龄阶段的人他们在买这个花旗参呢？我很好奇，就是年轻人会不会也有在买的？
目前严格说，应该说我们这边啊，买参的人大部分是买来做礼品的，好吧？啊，当然在美国留学生，另外这个在美国安家落户的人，好吧？哎，各种年龄段都有，这个年龄大一点可能40岁以上，他买的自己吃，多也跟这个送礼的。年轻一代估计大部分是为了这个给老人或者是送礼用的呀。
哎，那您在美国这么多年，您认识其他也从事农业的华人吗？其他的农场主？
我认识很多，好吧，这个也有很多朋友，我来也不少，得到了不少贵人的帮助。这边当然还是个70%是白人在做吧，20%多吧是一些苗族难民，当年从老挝来的苗族难民他们在种。但这个行业因为疫情的原因，目前这个人数在缩小。
那他们也是种花旗参吗？还是也种其他的一些植物？
本地农民啊，大部分是这个多种经营吧，比方说这个养奶牛啊，种几亩参，或者说这个养参这个，然后种一些些玉米、这个大豆什么的啊，极少有单独种的，有，比方说我们跟我合作的啊，我们合伙人这蒙克家族，他们就是种参为主。
对，咱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参，它这个地种完3-5年，可能它就不能再种参了，所以如果是多种经营的话，还增加一点灵活性。
种参之后永远不能种参了，好吧？然后只能这个种点这个什么这个大米，不是大米，大豆、玉米、牧草什么的。种过参的地100年内一般不会碰的。
那这个参还是真的很金贵啊，也比较挑剔。
是，现在这个我说方圆百里吧，现在越来向外边越来越扩展，因为处女地嘛，这越来越少。
江博，我知道您除了要操心这个农场，操心您的这个花旗参的生意，然后您平时其实也非常积极参与社区公益啊，然后包括参政议政，然后华人社区的一个建设。我想知道您具体都做了哪一些行动呢？
我这是真正接地气的人，好吧，跟土壤打交道，接触了各行各业的人，好吧。另外因为野山参的原因，与这个美国大概10几个州的这个山民采参人有很多非常深入的这个接触，对他们的这个生活了解也很多。美国穷人还是非常多的，好吧，美国穷人还是非常多的。这个社会贫富分裂，然后被政客利用，对吧，所以造成各种排外。这是我自己关心的事儿啊。因为这个接触比较多一些，知道他们的这个一些艰难吧，所以对他们处境也比较理解，只是被借题发挥用来排外让我非常担心。所以这些年吧跟美国华人联合会关系比较密切16年是我们参与组织了美国华人联合会 United Chinese American， 也是他们的最大赞助商过去几年一直在希望这个维护我们华人的权利吧。我们在荣誉这个社会的同时我们要维护自己说话的权利。所以我呢是对我们社会的在这生存感到有些危机，好吧。我们生存受到威胁。与很多朋友这乐观态度不一样我们是一个是不是解决生存问题这个不好说。比较乐观一点觉得发展是主要问题，好吧。教育等等等等。我觉得双方都应该缺一不可吧，不光要从这个发展角度，还要看影响我们生存的基础一定要这个叫什么出钱出力该说的时候就得说。
那您觉得您目前这些努力它的成效怎么样？
我们第一要树立华人正面形象吧因为很多这个尤其底层人对我们不太了解，好吧。 我们的华人生活通常来啊，属于中产阶级，对这个底层的这个生活不太了解，所以我们这些年啊，我们做有一个公益项目，给这个美国十几个州的这个山民，他们大部分都比较穷，好吧，很多人没有银行账户啊，提供1200万深种子，让他们到山里面播种，希望给他们未来跟下一代啊这个创造收入，所以这是我们做的一项公益。这项公益的公益赢得了很多这个赞誉，当然也是我们无心插柳的结果啊。这种小事儿，我觉得对我们改善华人形象，对我们改进我们生的在这个社会生长繁衍，对吧？发展都是有正面作用啊。我们在维权的同时，也不忘建设这个新国家吧啊，就这个想法。
对，您这也算是 give back to the community， 回报社区。嗯，
that's right， yeah， 这是当然，我们的产业是亚裔或者华裔支撑下来，好吧？所以我们回归我们自己社区是应该的，不应该。
好，非常感谢江博今天做客我的节目。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想要关注您，关注您的公司，关注您的品牌，可以去哪里找到您呢？
这个谢谢欣欣有这么机会给大家分享这个我们做农民的甜酸苦辣，好吧？自己是一个个人寻根之旅吧，从农村出来又回到农村，从东方到西方，现在又回归东方，把我们美国最好产品带到这个社区，带回中国。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也获得了新生。我们公司名字叫马拉松，就是跑马拉松的那个字，好吧，马拉松生产。因为我们这个县叫 Marathon County， 大家 Google 一下 Marathon Johnson 马拉松生产就能找到我们。我们有官网 marathonjohnson.com， 好不好？谢谢大家。
对，您刚刚说这个寻根之旅啊，也是一语双关，对吧？对，深也是这个根。
对，我们叫这个 literally and physically。
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最后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大家拜拜。
好，谢谢欣欣。谢谢大家，祝大家百毒不侵。
好啦，这就是本期节目。想要认识更多斜杠青年，欢迎你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等平台订阅关注斜杠青年研究所，也欢迎你把这档节目推荐给你的朋友。